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美国知名科技投资人、对冲基金阿特雷德斯的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加恩·贝克，最近参加了 Invest Like the Best 的一期播客节目，讲了很多关于 AI 算力、台积电、轨道计算这些前沿话题，信息量很大，所以今天呢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最让人震撼的就是 Anthropic 的增长速度。加恩说，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时刻。你想想，过去10到12年里，最受瞩目的三家 SaaS 公司 Palantir、Snowflake 和 Databricks 花了10年时间才建立起各自的业务，总共雇佣了几万人。而 Anthropic 呢，在一个月里就增加了相当于这三家公司的总和，整整110亿美元的 ARR。这在商业历史上真的是前所未见的，完全打破了任何历史先例。更有意思的是，家人说，如果 Anthropic 有足够的算力，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做到了1000亿美元、1500亿美元甚至2000亿美元的 ARR 了。但是他们为了控制成本，不得不对 Cloud 进行了降质处理。有分析显示，即便是 Opus 版本，现在对同样的问题生成的 Token 减少了 70%。 这说明现在 AI 公司的增长根本不是受限于市场的需求，而是受限于算力供应。说到算力，就不得不提到加文反复强调的两个关键词，瓦数和晶圆。他认为这两个是 AI 扩张的主要瓶颈，不过他觉得只要没有大的监管或者是政治阻力，资本主义会自然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现在的数据中心投资最大的制约因素已经不是能源或者芯片了，而是土地规划和审批流程。很多公司都在等中期选举之后再采取行动，因为谁也不想在选举期间成为众矢之的。不过长期来看，将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轨道计算。很多人听到太空数据中心，可能会想象出太空中漂浮着一栋五角大楼那么大的建筑，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加文说，其实根本不是那样。轨道计算就是把单个服务器机架放到太空中，一个 Blackwell 机架大概8英尺高，重3000磅， SpaceX 的 Starship 完全可以发射很多个。具体怎么运作呢？把这些机架放在太阳同步轨道上，这样太阳能板可以一直对着太阳持续获得能源，而散热呢，就靠机架后面延伸出的巨大散热器，然后用激光在真空中连接这些机架，形成一个虚拟数据中心。这些技术其实已经在 Starlink 上验证过了，早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且 SpaceX 现在运营着全球最大的卫星舰队，占轨道上所有卫星的 98% 或者 99%， 他们的 Starlink V3 卫星已经能够运行20千瓦了，而一个 Blackwell 机架也不过100千瓦，所以技术上完全可行。当然了，轨道计算不是来完全取代地面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是会在地面上进行很长时间，但是推理用轨道计算就非常合适了。加恩觉得，我们会尽可能多的消耗算力，轨道计算只是又增加了一个供应渠道而已。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太空里的维修和维护，现在可能还做不到，但是加恩相信 Starship 会改变太空经济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如果地面数据中心因为监管受到限制时，轨道计算会有多大需求就能够卖多少。接下来呢，聊到晶圆，也就是芯片制造。加恩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台积电其实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因为他们维持着严格的产能限制，反而防止了债务驱动的 AI 泡沫，就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样。历史上每次出现像铁路、运河、互联网这样的基础性新技术，都会先出现泡沫，泡沫资助了技术的建设，然后供应超过需求就会崩盘。但是现在不一样，因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靠运营现金流来资助的，而不是债务，而且每块 GPU 现在都100%在跑，不像2000年的时候 99% 的光纤都是闲置的。加恩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多样性崩溃，就是当所有投资者都对同一件事情看多的时候，就会形成泡沫。现在他开始有点担心这个了，因为一年前还是怀疑论者的人，现在都成了 DRAM 多头。不过他觉得正是台积电的产能限制，才单枪匹马地防止了市场过快过度建设。说到芯片设计，加文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芯片设计就像是坦克设计的铁三角，你要在攻击力、防御力和机动性之间做权衡。芯片设计也是一样，你要在内存容量、内存带宽和计算能力之间做权衡。大多数公司，比如说 AMD 或者是 Google 的 TPU， 本质上都是在尝试做一个更好的 GPU， 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必败的游戏，因为英伟达从台积电拿到更好的价格，而且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所有的创新。那创业公司要怎么成功呢？家人说，必须做一些不同而且困难的事情。比如说 Cerebras 选择了晶圆级的计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执行的架构决策， 但是一旦成了，你就能够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做个简单的权衡，英伟达直接复制过来，然后用规模碾压你就完了。说到英伟达的对手，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马斯克的 Terrafive。 嘉宾觉得马斯克有个超能力，就是因为他20年来一直在为投资者赚钱，所以他想融多少资就能够融多少资。对于 Terrafive， 他和英特尔合作，获取了50年的行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从 ASML 和应用材料这样的半导体设备公司挖来最顶尖的团队，因为这些人也想要打破台积电的买方垄断。而且马斯克特别懂工程师的人性，他可能会在德克萨斯的工厂旁边建一个台湾镇或者是日本镇，把最好的工程师喜欢的餐厅和员工都搬过去，确保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愿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如今的 AI 的定价模式也正在发生转变，从无限量畅饮的订阅模式转向按使用量付费。家人说，这和蜂窝通信以及长途电信行业的历史很像。早期蜂窝网络按使用量定价的时候增长非常好，后来变成无限量的套餐之后增长就停滞了。 AI 现在刚好反过来了，如果你用每月20美元的无限套餐，你得到的是降质版的 AI， 因为公司必须限制你的用量来节省成本。而在企业级按使用量付费的套餐中，你才能够得到无限制的智能。家人预计 OpenAI 和 Anthropic 今年的 ARR 会超过2000亿美元，因为人们真的想用这些 agent， 而且愿意为最高的质量按量付费。说到 agent， 就不得不提到苦涩的教训。 Richard Sutton 的苦涩的教训是说，更多的计算和数据总会胜过人类的算法创新。现在的 AI 投资逻辑最大的风险就是违背这个教训，比如说出现了一个更聪明的算法，大幅减少了对大规模计算的需求。之前谷歌的 TurboQuant 论文就曾经导致 DRAM 股票出现短暂的恐慌。不过嘉文相信，一旦实现超级人工智能 ASI， 智商为500的模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高效。我们可能会看到 AI 驱动的优化暂时违背了苦涩的教训，但是总体上离前沿最近的那些人仍然不太相信有什么能够取代对更大规模的需求。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技术点，就是把 AI 的工作负载拆解成预填充和解码两个阶段，这样可以做专门的硬件权衡，让旧 GPU 的使用寿命延长到10年以上。怀疑论者会说， GPU 因为变化太快只有一年的使用寿命，但是这种技术拆分恰恰改变了这一点。你可以在旧的英伟达 Hopper 或者是 Ampere 芯片前面放一个专门的系统，比如说 Cerebras 或者是 Groq LPU， 用专门的芯片来处理高速解码，用旧的英伟达芯片来处理预填充，这样 GPU 的寿命可能延长到10年到15年，融资也会更加安全。这个技术拯救可能会保护那些为几十亿美元 GPU 贷款提供了资金的私人信贷行业。现在前沿 AI 模型还有个趋势，就是对普通用户降质或者限速，于是呢就造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智力鸿沟。只有为高用量企业版付费的人才能够获得最优秀的帕累托前沿模型。九个月前，谷歌还主导着帕累托前沿，也就是智能和成本的最佳平衡。那时候 OpenAI、xAI 和 Anthropic 还都在谷歌的曲线里边。可是今天前沿已经被 Anthropic 和 OpenAI 主导了， xAI 的 Grok 1.5 也在前沿上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 500B 参数模型，谷歌的 Gemini 1.5 Pro 现在勉强挂在前沿上。嘉文怀疑他们可能是出于面子在补贴它。谷歌之所以失去了单位成本的领先地位，是因为他们在 TPU V5 上做了保守的设计决策，减少了对于博通的依赖，而英伟达则继续做出激进的高性能选择，这一进一退直接改写了算力成本的格局。对于 AI 交易市场来说，嘉文指出2023年 AI 交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如果你做多 GPU， 你就得做多光通信和 DRAM， 但是在2024年1月份这些相关性瓦解了，现在你必须非常细致才行，比如说 Scale Up 网络可能疯涨而 Scale Out 下跌， DRAM 可能大幅跑输 NAND， 这是因为 AI 让交易者能够更快地搞懂细分领域，导致更专业化的投资组合。现在最大的机会是被错误分类的公司，比如说 Astera Labs 被归类在铜缆输家的组合里，但是作为一家交换金公司，他们其实对铜和光连接都是必须的。那微软和纳德拉的现状如何呢？家人说纳德拉是一个杰出的 CEO， 但他最近从打算逼疯谷歌转变成了好像 Copilot 的产品经理一样。微软在2024年初在资本支出上退缩了，而在这种环境下退缩，你就会失去分配和地位。不过纳德拉现在在做一个勇敢和有风险的决定，不只是把 Air 的 GPU 卖给 OpenAI 赚轻松钱，而是把那部分算力转移到改进微软的内部产品和训练自己的模型上，这放弃了短期的利益。如果微软只服务 OpenAI， 股价可能只能到800美元， 但是当下前沿模型的 API 可能不再容易获取了，只有自研模型才能够在未来占据一个好位置。而对于 AI 的应用层，佳文形容现在其实是纯价值的摧毁者，几百万亿美元的价值蒸发了，因为投资者意识到很多传统软件护城河都很脆弱，现在获胜的公司都是人均使用 GPT 数量最高的那些，创始人在挣扎着寻找前沿模型公司不会最终吞食的数据护城河。目前呢，应用层唯一明显的赢家是那些专注于编程的，比如说 Cursor 或者是 Cognition， 因为编程是让 AI 本身变得更有用的最短路径。聊了技术和商业，佳文还提到了地缘政治，特别是战场 AI。 他说他现在越来越担心个人安全和政治暴力，随着 AI 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愤怒指向了 AI 领袖，于是最近开始有人向萨姆奥特曼的家扔燃烧瓶。地缘政治上 AI 正在造成不稳定，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不只是因为无人机，还因为他们有美国和以色列以外最好的战场 AI。 当中国这样的对手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反应可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佳文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高风差更高风险的世界。在这方面，佳文还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实际上在 AI 竞赛中对美国是相对优势的，这虽然听起来反直觉，但是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来说其实很厉害。电力是工业制造和 AI 数据中心的重要投入，美国电力的关键来源是天然气，作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天然气价格在这个事件之后跌了 20%。 与此同时，亚洲和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翻了2到3倍，于是美国的相对制造业地位一夜之间就提升了。和70年代不同，美国现在是能源独立的，所以不会面临同样严重的短缺，反而在 AI 能源成本上获得了巨大的相对优势。个人层面上，佳文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庭的安全口令，不能被社交工程破解，用来防范近乎完美的 AI 语音和视频克隆被用于网络犯罪。他自己呢，也会在投资流程中使用 AI agent， 他的比喻是要掌握机关枪才不会像武士那样被屠杀。他最有用的 agent 可以为他每天必看的6小时播客和视频提供高密度的总结，如同大海捞针一样，特别是去看管理层薪酬的变化。他可以扫描委托投票书，看 CEO 是否有愚蠢的限制性股票 RSU 或者是绩效股票 PSU， 以及那些 PSU 具体在激励他们做什么。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非常适合 AI， 让他可以空出来有时间做更有创造性的分析工作。总结一下，这期播客的核心观点其实是在说，我们现在正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时期，所有的变化都在快速的发生着。很多人会觉得这些变化太快太复杂了，但是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整个经济社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关键是要能分辨哪些是真正的结构性变化，哪些只是短期的噪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